第188集。
虚竹站在卧房之中，外面星宿老怪和阿紫之间的对话，以及星宿派众弟子的吹捧之词，他听的是清清楚楚，心思：师伯祖和聪辩先生果然是这丁施主害死的，还说什么报仇雪恨，我自己这条小命也是不保的了。星宿派群弟子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劝阿紫快快顺服，从实招供，而恐吓的言辞之中倒有一大半在宣扬星宿老仙的德威，每一句说给阿紫听的话中，总要另加上两三句对丁春秋歌功颂德之言。这丁春秋平生最大的癖好就是听旁人的拍马屁之言，别人越是说的肉麻，他听得越是开心。这样给群弟子捧了数十年，早已深信群弟子的歌功颂德句句是真。倘若哪一个没将他吹捧的足尺加三，他便觉得这个弟子不够忠心。众弟子深知他的脾气，一有机会无不竭力以赴，大张旗鼓的大拍大捧，都知道倘若歌颂稍有不足，失了师父欢心，事小，时时刻刻便有性命之忧啊。这些星宿派弟子啊，倒也不是人人生来厚颜无耻，只是一来行格事尽，若不如此便不足图存；二来行之日久，习惯成自然，阿谀之词顺口而出，谁也不以为耻了。丁春秋捻须微笑，双目似闭非闭，听着众弟子的歌颂，飘飘然的即是陶醉。他的长须在和师兄苏星河斗法之时被烧去了一大片，但稀稀拉拉的还是剩下了一些。后来他按时剧毒，以三笑逍遥散毒死苏星河，这场斗法毕竟还是胜了，少了一些胡子那也不足介意。他心下又自盘算，阿紫这小丫头今日已经难逃老仙我的掌，倒是后房里头的那个小和尚须得好好对付才是，我的三笑逍遥散居然毒他不死，待会儿或是腐尸毒，或是化功大法见机行事，本派掌门的逍遥神仙环便将落入我手，大喜大喜呀。足足过了一顿饭时光，众弟子这才诵声渐息，颇有人长篇大论的还在说下去。丁春秋左手一扬，诵声立止，众弟子齐声道：师父功德齐天盖地，众弟子余鲁不足以表达万一。丁春秋微笑点头，向阿紫道：阿紫啊，你更有什么话说呀？阿紫心念一动，往昔师父对我偏爱，那都是因为我拍他马屁之时能够别出心裁，说的与众不同，不像这帮蠢材翻来覆去的一百年也净说些陈词滥调。就说师父，弟子所以偷偷的拿了你的神木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丁春秋双目一翻，问道：有什么道理？阿紫说：师父年轻之时，功力还没有今天的登峰造极，尚需借助王鼎以供练功之用， 但是近几年来，任何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师傅已经有通天彻地的神通。这王鼎不过能够聚集毒物，比之师傅的造诣，那真是如荧光之于日月，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师傅还不愿意随便丢弃这座王鼎，那也不过是念旧而已。众师弟大惊小怪的，以为师傅绝技少不了这座王鼎，说什么这王鼎是本门重宝，失了便牵连重大，那真是愚蠢之极，可是把师傅的神通太也小瞧了。丁春秋连连点头道，言之成理呀，言之成理。阿紫又说，弟子又想了，我星宿派武功之强，天下任何门派皆所不及，只是师父大人大量，不愿意与中原武林人物一般见识，不屑亲劳玉步到中原来教训教训这些井底之蛙。可是中原武林之中便有不少人妄自尊大，明知道师父不会来向他们计较，便吹起大气来，大家互相标榜啊，这个居然说什么是当世高人，那个又说是什么武学名家，可是口头上尽管说的震天就响，可是却谁也不敢到我星宿派来跟师父领教几招啊。天下武学之事，人人都知道师父武功深不可测，可是说来说去也只是深不可测四个字，到底如何深法，却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哼，这么一来呀，于是姑苏慕容氏的名头就大了，河南少林寺自称是武林泰山北斗了，甚至什么聋哑先生，什么大理段家，都俨然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了。师父你说好笑不好笑啊？他娓娓道来，句句打入了丁春秋的心坎，实在比众弟子一味的大声称颂听起来要受用的多了。丁春秋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开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不住的点头，十分得意。阿紫又说，弟子有个孩子气的念头，心想师父如此神通，若不到中原来露上几手，终是开不了这些管窥里侧之徒的眼界，难以叫他们知道天外有天，山上有人。因此啊，便想了一个主意，请师父来到中原，让这些小子们知道点好歹。只不过平平常常的恭请师父，那就太也寻常了，与师父你老人家古往今来第一高人的身份殊不相配。师父身份不同，恭请师父来到中原的法子当然也得不同才是啊。弟子借着王鼎啊，原意是在促请师父大驾。丁春秋呵呵地笑着说，如此说来，你取这王鼎倒是一番孝心了。阿紫说，谁说不是呢？不过弟子除了孝心之外，当然也有些私心在内。丁春秋皱了皱眉问，那是什么私心呢？阿紫微笑着说，师父休怪，想我既是星宿派弟子，自是盼望本门威震天下，弟子行走江湖之上，博得人人敬重，岂不是光彩威风吗？这就是弟子的小小私心。丁春秋哈哈一笑说，
说得好，说得好啊，我门下这许许多多的弟子没有一个及得上你心思机灵啊，原来你盗走我这神木王鼎还是替我扬威来了。凭你这般伶牙俐齿，杀了你倒也可惜，师父身边少了一个说话解闷之人，但若就此罢手不究，
阿紫连忙抢着说，虽然不免太便宜了弟子，但是本门上下哪一个不感激师父宽宏大量啊，自此以后更要为师门尽心竭力，粉身碎骨而后已。
丁春秋说，你这些话骗骗旁人倒还有用，来跟我说这些话不是当我老糊涂吗？居心大大的不善，哼，你说我若废了你的功力，挑断你的经脉。
说到这儿，只听得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店家看座。
丁春秋斜眼一看，只见一个青年公子身穿黄衫，腰悬长剑，坐在桌边，竟不知是何时走进店来的。那人正是日间在棋会之中自己施术加害而未能成功的慕容复。丁春秋适才倾听阿紫说话，心中受用，有若腾云驾雾，身登极乐。同时又一直倾听着后房虚竹的动静，怕他越窗逃走，以至于殿堂之中突然多出来一个人，也没留神，实是大大的疏忽。倘若慕容复一上来便施暗袭，只怕自己已经吃了大亏了。他一惊之下，不由得脸上微微变色，但立时便即凝定。慕容复向丁春秋举手招呼，说道，请了，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适才邂逅相遇，分手片刻便又重聚。丁春秋笑着说，那是与公子有缘了。心思，我曾伤了他手下的几员大将，今日棋会之中更是险些便送了他的小命，此人怎肯和我甘休。素闻姑苏慕容氏武功渊博之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武林中言之作作，量来不会尽是虚言。瞧他投掷棋子的暗器功夫，果然甚是了得。先前他观棋入魔，正好趁机除去，偏偏又得人相救。看来这小子武功虽高，别的法术却是不会呀。转头向阿紫道，你说我倘若我废了你的武功，挑断你的筋脉，断了你一手一脚，你宁可立时死了，也不吐露那物事的所在，是也不是啊？
阿紫害怕之极，颤声说，师父宽宏大量，不必不必将弟子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
慕容复笑道，丁先生，你这样一大把年纪，怎么还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啊？来来来，你我干上三杯，谈文论武，岂不是好啊？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那未免太煞风景了吧。
丁春秋还没回答呢，一名星宿弟子已经怒声喝道，你这厮好生没上没下，我师父是武林至尊，岂能同你这等后生小子谈文论武？哼，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跟我师父谈文论武？
又有一人喝道，你如果恭恭敬敬的磕头请教，星宿老仙喜欢提携后进，说不定还会指点你一二，你却说要跟星宿老仙谈文论武，哈哈哈哈，那不是笑歪了人的嘴巴吗？哈哈。他笑了两声，脸上的神情却是古怪之极，过得片刻又是哈哈一笑，声音十分干涩，
笑了这一声之后，张大了嘴巴，却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脸上仍是显现着一副又诡秘又滑稽的笑容。星宿群弟子都知道，这个人是中了师父逍遥三笑散之毒，无不骇然惶悚。向着呢三笑气绝的同门望了一眼之后，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都低下头去，哪里还敢和师父的目光相接。君道，他刚才这几句话不知如何惹恼了师父，师父竟以这等厉害的手段杀他。哎呀，对他这几句话可得细心琢磨才是啊，千万不能再像他这样说错了。丁春秋心中却又是恼怒又是戒惧，他适才与阿紫说话之际，大袖微扬，已经暗运内力，将逍遥三笑散毒粉向慕容复挥去。这毒粉无色无嗅，细微之极。其实天色已晚，饭店的课堂中朦胧昏暗，瞒你慕容复武功再高，也绝技不会察觉。哪料得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将这逍遥三笑散转送到了自己弟子身上。死一个弟子固不足惜，但是慕容复谈笑之间也没见他举手抬足，便将毒粉转到了旁人身上，这显然并非以内力反击。以丁春秋见闻之博，一时也想不出那是什么功夫，他心中只是想着八个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呐。慕容复所使手法正与接暗器打暗器相似，接镖发镖，接剑还剑，他是接毒粉发毒粉，但是毒粉如此细微，他如何能不会沾身，随即又发了出来。他转念又想，说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逍遥三笑散应该送还给我才是啊。哼，想必这小子忌惮老仙，不敢贸然来捋虎须。想到捋虎须三个字，伸手一摸长须，触手只摸到七八根烧焦了的短须，心下不恼反喜。哼哼，以苏心和玄难老和尚这等见识和功力，终究还是在老仙手下送了老命。慕容复乳臭未干，何足道哉？说道：“慕容公子，你我当真有缘。来来来，我敬你一杯酒。”说着，伸指一弹，面前的一只酒杯平平地向着慕容复飞去，酒杯横飞，却没有半滴酒水溅出来。倘若换了平时，群弟子早已送声雷动了，但是适才见一个同门死得古怪，都是生怕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未能揣摩明白师父的用意，谁都不敢贸然开口。但是这一声喝彩总是要的呀，否则师父见怪可又吃罪不起。酒杯刚到慕容复面前，群弟子便暴雷一般的喝了一声：“好！”有三个胆子特别小的，连这一声彩也不敢喝，但听得众同门叫过，才想起自己没有喝彩，太也落后，忙跟着叫好。但这三个好字总是迟了片刻，显然不够整齐。那三个人见到众同门射来的眼光中充满责备之意，当时羞惭无地，惊惧不已。慕容复说：“丁先生，这杯酒还是转赐了令高徒吧。”说着 呼了一口气，吹得那酒杯突然转向飞向左手一名星宿弟子面前。他这一吹便将酒杯吹开，比之手指弹杯难易之别，纵然不会武功之人也看得出来。这酒杯一转向丁春秋，显然便输了一招了。其实慕容复所喷的这口气儿和丁春秋的那一弹力道强弱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喷气儿的方位尽力拿捏极准，似乎是以一口气吹开了杯子，实则只是借用了对方手指上的那一弹之力而已。那星宿弟子见杯子飞过来，不及多想，自然而然的便伸手接住，说道：这是师父命你喝的。便想将那酒杯掷向慕容复，突然之间一声惨呼，向后便倒，登时是一动也不动了。众弟子这都心下雪亮啊，知道师父那一坛酒杯便以指甲中的剧毒敷在杯上，只要慕容复手指一碰酒杯，不必酒水沾唇，便即如这星宿弟子一般送了性命啊。丁春秋脸上变色，心下怒极，情知这一下已经瞒不过众弟子的眼光了，到了这地步已经不能再故事娴雅了，双手捧了一只酒杯，缓缓站起，说道：慕容公子，老夫这一杯酒总是要敬你的。说着走到了慕容复的身边。慕容复一瞥之间，见那杯白酒之中隐隐地泛起一层碧光，显然含有厉害无比的剧毒。那丁春秋这样亲自端过来了，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眼见丁春秋走到身边，只隔了一张板桌，慕容复吸一口气，丁春秋捧着的那杯酒中酒水陡然直升而起，成为一条碧绿的水线。丁春秋心中暗道：好厉害呀！他知道对方这一吸之后跟着便是一吐，而这条水线便会朝着自己射来。虽然射中了以后于己并无大碍，但是满身酒水淋漓总是狼狈出丑啊。当即运起内功，啵的一声向着那水线吹了过去。